刚刚谈到了说保罗啊，他们这个在传福音当中啊，他也因着这个没有守犹太人的他们的一些立法条例上面规定的一些这些动作啊，所以让他们呢也受到很多的困扰。但是后来啊，因为这个会议啊，耶路撒冷会议也专对这个主题啊，那么做讨论啊有明确的结论啊，然带到各地教会啊去宣导啊。那么同时这个问题啊，保罗在罗马书里头啊也提出类似的问题，在罗马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25节，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啊，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个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啊，岂不算为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守全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个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啊，这边呢、啊？保罗也提出了啊，他对于这些律法跟恩典当中啊，他的分野啊，那么他非常明确啊，他而且啊，他一而再的告诉信徒啊应当要遵循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啊。那保罗在本书当中啊，他坚决的主张说，基督徒所接受的就是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外邦人这个不必先规划成为犹太教，然后才成为基督徒。外邦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这个基督徒。啊，因为受洗归入主耶稣名下，那么就是神的儿女了。啊，本书不但明确的反对犹太主义啊，并且把这个律法跟福音、信心跟行为的这个关系啊，也讲得很透彻。在第三章、第四章当中，说明了福音并没有跟这个律法相悖，因为律法乃是啊预备，乃是预备人接受福音。律法是我们信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的那里啊，使我们因信称义。那保罗所说的、啊、信心，跟雅各所说的行为并不矛盾啊。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啊，是对于那些还没有蒙恩人说的。那么雅各说的这个行为是对这个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说的。换句话说啊，这个保罗所强调的是在神的面前称义。那么雅各要讲的是在人的面前见证，信心是称义的方法，行为是称义的见证。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说啊，先有行为后有信心，他们都是说先有信心后有行为。因为人有了信心就可以得生命，有了新生命自然会在生活上面啊来发生改变，从而结出行为的果子。啊，所以这个重点不同。那么对于这个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么因信称义，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你要把这个基督重要的道理请他来受洗归入主耶稣名下得到这个福音，那么你跟他讲，你只要有信心，你有信心你就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人就被神称为圣这是个原则问题。因为他还没有信主那个细节先还没有谈那么多，你信心要先拿出来，你要有要能够信耶稣那这个我们对一个小孩子讲，你要认真念书，认真念书才你人生才会成功，这句话有错吗？没有错的。那这个假使一个人要吹毛求疵，哦哦， 这个只要念书啊，念书人生就可以成功啊，那什么都不用做了。这个不是讲话的人的本意，对不对？讲话的人讲对孩子讲这个话，就说你在现阶段啊，你要认真念书，不要一天到晚打弹珠，因为不要这个明着看电视，对不对？不要明着看电视或者是怎么样啊？滑手机啊，滑手机，不要一天到晚滑手机啊。重点是要多念书啊，多念书啊。那你要在那边这个鸡蛋里面挑骨头，说的读书有什么用啊？读书什么都不那个，读书就可以成功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读书跟你相对于这滑手机业做什么啊？当然是读书你才可以成功。那不是成功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个读书啊。那在这里对于还没有蒙恩的人告诉他啊，你要人啊是因信称义，那并不是告诉他哎这个信心，那么你这个自己都不用有什么表现。那么雅各强调行为是对于那个信主的人，已经信了主，已经这个得到主的恩典了。那么你已经这个得到恩典了，我们理当有这个好的行为跟所得的恩相称相配合。那么你信主了还一天到晚打麻将，一天到晚在这个违规作歹，这个怎么可以呢？不可以说、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了啊。所以这个要就好像我们这个会幕要走进会幕之前，那么先什么？先是这个先看到祭坛，是不是？祭坛后面是什么？洗濯盆，是不是？那么我们先经历了这个祭坛的恩典。那么祭坛是什么呢？祭坛就是有一个祭牲啊，这个牲礼啊，这个祭物在上面。这个为我们呢、啊、来这个赎罪啊，这个就是祭坛的意义。然后当然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受死，那么在祭坛上面，我们第一步走进了祭坛。所以假使没有主耶稣为我们牺牲，我们根本没有底下的路啊，这个往圣所的这个方向前进的没有。但是我们走过祭坛之后，紧接着就是在经历这个洗濯盆就是你要进入这个一个祭司要进入圣所里头，要来做祭祀的工作，那么理当啊要来洁净自己，把自己的脸啊手脚把它洗干净。那么这个是有预表意义的啊，所以这个祭坛在前，洗濯盆在后啊，那洗净我们自己，那是我们这个领受了主耶稣的恩典以后啊，我们理当要这样子追求的啊，理当追求的。那所以这个信心跟行为啊，并没有互相违背啊，没有互相违背。那保罗强调的是这个在神的面前称义。在人的面前见证啊，所以我们这个对于恩典呢、啊、跟这个律法啊，那律法它有阶段性的这个需要。那主神啊把他的百姓从这个埃及拯救出来，然后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这个不但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那么甚至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啊、那这个不属任何世界上的什么样的组织，是完全属神的。那这个属神的国度啊，属神的国度，那我们这个追求圣洁啊，在神的面前啊，与世界上的这些都不同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以色列百姓啊离开埃及，他们在埃及虽然离开了，但是在埃及已经住了400多年了啊、哦，已经很多的思想啊很埃及化，很多的孝 在他们当中。所以啊，假使一出来，马上啊，就好像是看他们是一个很完全的一个团体，这个未必啊，因为他们毕竟还有很多的啊对神的观念。你看他们一出来，摩西在山上40天没有下来，他们想，哎，我们再找一个神来带领我们了，好了，哦，我们再找一个神。那神长得什么样子啊？哎，就他们的观念啊，那我们造一只牛好了，造一只牛犊好了。为什么会想到牛呢？因为就是埃及看多了，可见啊，那个旧的孝啊还在，虽然已经出埃及了，但是那个旧的孝啊还根深蒂固，还在脑子里面啊，哦，这样子啊，所以一想到这个我们领导者不见了，带领我们的不见了，我们再找一个领导者，那就造一只牛，牛就这样子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啊，一个事情啊，不是一触可及的啊，不是马上就有一个进展，就进展到完全的地步，就好像我们这个国父啊，国父的这个建国大纲啊，从这个君王的这个专制体制底下，那么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那么。昨天推翻了，哎，今天我们就当家做主了，我们就马上就人民就是一个很成熟的这个民主社会的一员，不可能嘛，啊，哦，所以国父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政时期，是不是啊？军政时期，这个啊，军政还是军人掌政，还是这个高压手段的啊，哦，因为大家哦推翻了，告诉大家以后我们可以当家做主了，哇，哦，这么好啊，当家做主啊，啊，那我可以到行政院去闯了，哎，什么都来了，哎，那所以在初期若干年，那么还是要有这个军政，那么军政以后，那么在一段时间这个训政时期，对不对？啊，宪政时期，那么再来宪政时期，那么到现在这个已经这个建国100多年了，哎，我们已经进到国父的理想当中，应该已经是要成熟了宪政啊，但是当中没有那么顺利啊，因为还经过国家有这么多的这个变乱，国家的分裂。哦，所以让这个进程啊也稍微受到一些影响，哦，那这些都是题外话了哈，哦，题外话。但是啊，从一个专制政体，那么到民主社会，那么经过漫长的路，到今天我们还是走得跌跌撞撞的啊，哦，跌跌撞撞的这样子情况。那么对于神的观念，那么他们这个。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了，那但是啊，这些带出来的这些百姓啊，其实像乌合之众一样，乌合之众。那么所以带出来啊，神要把他们啊，要教育他们，所以颁布律法，律例典章，那么来教导他们，让他们要受教育，受从神来的宗教教育啊。那这个进入这个迦南地以后。理当应该是可以逐渐完全了啊，哦。那么在这个训练的阶段，那么这个就是律法，这个律法就是他们的生活啦、宗教啦各方面的一个遵循的一个法则啊，哦。但是因为到里面去啊，有太多这个迦南七族或者是什么哇，他们在当中啊，这个也受到很多的。思想上的混杂，在行为上面呢，很多外邦的假神啊，各种的软弱夹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不断的悖逆神，不断的悖逆神，所以使这个律法不断的也要这个再继续来管制他们啊，哦，像军政时期像宪政时期一样啊，这样子来管制。那么等到有一天呢，啊，这恩典时代来临了啊，哦，我们提前先看一下好了，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23节。 但这个因信得救的礼仪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使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个因信得救的礼仪既然来到了，我们就从此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啊，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是按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好，这一段这段经文呢、啊，那么往往我们这个对于这个二十六节以下比较常常读到啊。今天我们在组里面啊，不管是什么族群啊，什么国籍，在组里面同一家人啊。那但是在前面这一段呢、啊，是吧？就是我们呢、啊，这个一样是神的子民，但是啊，在这个对神的这个观念呢、啊，还懵懵懂懂的时候，那神啊，这个启蒙的师父，训蒙的师父，启蒙，我们今天上小学一年级。啊，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我们说的是启蒙教育，啊，还什么一无所知啊。那么去的时候啊，老师开始教你一二三，教你波波摸，开始来写。那么我们不能够用今天的程度，我们说学那个干什么？一二三那么幼稚，学那个波波摸干什么？那么幼稚，学那个干什么？你没有从一二三开始学。你怎么会有到今天你能够学微积分、学几何、学那么多的高深的数学的这样的程度啊？不会的啊、哦！所以不能够今天呢、啊、到这样程度了、啊，就把前面那个一年级的老师把他踢到一边去了啊！那一年级的老师，那个启蒙的老师是很重要的，对于你人生的很多观念的启发，这是不能够缺少的，不能够缺乏的。好，那所以今天我们用今天我贬义这个律法啊，贬义律法啊，说律法好像是一无是处啊，其实这个有它阶段性的需要啊，在恩典这个得救的礼还没有来以前啊，在主耶稣恩典的时代还没有开启以前啊，那么让神的百姓跟外邦有所区隔啊，分别为圣。这个律法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让这个神的百姓啊，那么能够在这个浊世这个很混乱的这个世代当中啊，哎，能够独树一格啊。所以你看今天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犹太人，我们说你看犹太人，哎，亡国这个几千年，哎，但是他们没有被同化掉，我们常常讲说这是犹太人他们宗教思想、宗教观念、宗教教育的这个功劳啊。那么这个啊，其实也就是这个在某种程度啊，也是律法那么带给他们啊，再把他们啊这个圈在一个这个范围里头啊，让他们啊能够被世人啊刮目相看的。好，那到今天已经是恩典时代了啊、哦！主耶稣已经把这么美的恩典啊，已经来这个赏赐给我们了。那我们呢、啊，今天这个不要啊，或者是抓住这个啊，但是又在这个律法当中，还在那边这个吸食过去的那些旧的营养，已经没有什么营养了啊、哦！那还在那边还一定要强加进来。就不对了啊、哦，不对了啊，所以保罗啊强调的就是这些。那么到今天，犹太人认为只有我们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其实他们错了，其实错了啊、哦。那到今天的犹太人，只要没有信主，他还是活在律法底下。今天犹太教，我那个去年的这个被差派啊，那么到阿根廷啊那边。是全世界啊，是犹太人啊，除了这个以色列国啊，除了今天的以色列犹太人的大本营以外啊，那么听说犹太人最多的 纽约一个，那再来就是在阿根廷，因为那个两次大战啊都没有波及到那里，所以后来大家很多人逃命啊，这个都逃到那里去了，逃到南美去了。那我要讲的是那边这个犹太人很多，所以啊到阿根廷去啊看得很新鲜的，就是哇在路上看到很多的犹太教的这个会堂啊，那边的弟兄啊说你还想看看什么阿根廷什么地方啊，因为在路过啊车子过啊，他们告诉我，那个是犹太教。我一直很有兴趣，我说，能不能够去参观一下犹太教的会堂？他说好啊。结果就一年哇，参观了好几个犹太教的这个会堂啊，对，在台湾啊，一个都见不到。那犹太教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啊，犹太教。那犹太教啊，他们的教堂啊，哇，都这个很。单独建立的很堂皇美丽。一个特色啊，就是在教堂的最顶上啊，那么有一个这个摩西这个那个法版啊，领受的法版的那个造型啊，那个在犹太教的最顶上，他们的屋顶顶上啊，不是放避雷针，而是放一个。是放一个那个两个滑板的那个模型啊，那意思就是怎么样？就是立法还是我们这个遵行的最高准则，是我们仰望最高的一个标准啊，还是把那个模型放在叫犹太教的会堂顶上？那么甚至有一个在总统府附近啊，那么有一个法院。高等法院，那么在法院旁边呢、啊，那么一样的、啊，在一个高楼上面呢、啊，也放了这个摩西法版的那个造型，也就是告诉民众啊，这个摩西所颁布的神界的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律法是世界上一切法律之母啊、哦，那不管如何，总是啊这些观念都让我们。看到啊，说这个犹太教啊，然后到这个到现在到今天为止，他们还是非常严谨的来守住律法，他们也遵行这个律法，那么为他们这个做他们的光荣，作为一个犹太人，所以走在路上啊，你很容易就可以发现是犹太人啊，从教堂出来，戴着一个瓜皮小帽啊，倒在。这个，因为他们去教会去礼拜的时候啊，那么一定要这个戴一个小帽，那个小帽啊，听说就是说，代表啊，我的头啊，不敢跟这个上天呢、啊、直接碰触了，就是我至少还有一个跟这个跟神啊，我是。谦卑的，我是卑下的啊，是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存在了哈。那在几个犹太教的教堂里头啊，那么也有都有啊，都有在玻璃橱里头啊橱柜里头啊，啊都有这个我们常常讲到的说犹太人呐、啊，尤其是法利赛人，那他们这个在额上啊有一个经文夹啊，那这个经文夹，这个有一个牛，一个用羊皮或者牛皮啊，那么割成的这个带子啊，很长的这个带子啊，就从上面啊绕下来，那不但绑在额头啊，那么很长的这个线啊，下来，那缠这个从手上缠下来啊，缠到他的手指头，从这个到中指这个地方啊、哦，那这个是什么呢？里面那个经文夹就是写的经文啊，那小小的纸张啊，把它这个折好放在里头啊、哦，这个告诉人家，你看神的训诲，神的经文啊，我是随时不离身的，我是这个写在额头上啊、哦，我是这个在我的手上啊、哦，都不敢离开的。那么 法利赛人啊，甚至把这个经文写在他的这个衣襟上面哦。你看我这个神的训诲啊，也都是不离身，不离身，代表我这么敬虔，到现在都还有这样的在律法底下生活的啊，这些人，所以我们相信啊，相信在恩典底下，我们实在是非常的幸福啊。这个真正有自由的人啊，好，我们看回来这个第四页加拉太书信息的分享。好，我们从一开头啊开始来讲。使徒身份的证明，保罗书信的一个特色啊，因为他一开头写做使徒的保罗啊，那么这是保罗书信的一个特色，就是一开头啊就很清楚地表明自己使徒的身份啊，这是本卷的开场白，那么也让人啊感受到作者当时的心境啊。那么使徒这个用词啊，那原本是这个主耶稣十二个门徒专属的一个称谓啊。那么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那么这十个门徒啊被称为十二个使徒，在圣经当中这个讲到的。那么但是主耶稣后来升天了，那么十二个使徒当中后来也缺了一个啊，缺了一个犹大，后来补选了。那补选的时候那么有什么样的原则呢啊，他们也这样子说了。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22节，从21节来看啊，21节说啊，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一直直到主耶稣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要从那个常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当中来立一个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好，好，他们当时啊有一个共识，连补选出来的这个马提亚啊，这两个人啊，那两个候选人啊，那么也一定要跟过我们，跟我们一起做过工，跟过主耶稣。那么这个是基本资格啊，所以啊，当时他们就是觉得这个使徒这个团队啊，那么是相当这个具有他的一个尊贵性的啊。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保罗啊，他后来作为这个被称为使徒啊，哇，那很多人当然就质疑他了。你保罗哪里够资格啊？啊，不但没有跟过主耶稣，甚至这个还跟主耶稣作对啊，把这些信耶稣人这个抓去关啊，抓去鞭打啊，跟这个是教会的敌，这个仇敌，主耶稣的仇敌，你哪里能够来那个啊？所以他的经历啊，一直受到质疑啊。那这个也一直成为他后来做工的一个阻挡。哦，成为他做工的阻挡，让他很遗憾。那保罗啊，也，其实那保罗啊，要讲说跟过主的啊，在他们当中啊，就是有跟主耶稣啊，主耶稣有从主耶稣那边领受过教训啊，这个重点是这个了。那么要这样子说的话，那么保罗直接从主那边得到的启示啊，不会比任何一个使徒啊更少啊，那甚至是其实是更多的了啊。那像这个圣餐的道理啊，保罗这个传给他们跟哥林多教会，我们每次在举办圣餐的时候念的哥林多前书11章里面，保罗也这样子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主耶稣，这个保罗什么时候从主那边领受，这个从主那边听到这个圣餐的道理啊？相信这么重大的这个要紧的道理，那么保罗啊， 从神那边得到那么多的启示，包括带他到第三层天，这个看过听过隐秘的这个言语啊，那看过这个隐秘的地方啊，这个第三层天别人都没有去过的，但是保罗啊都蒙神啊有他给他有那样的一种殊荣啊。那保罗做工的精神啊，也可以说是比其他的这个使徒啊，这个更优质啊，哈、哦。所以，假使说在主的恩典上面啊，那么他具有使徒的身份啊，这个实在是实至名归啊、哦，实至名归。不应该去怀疑他的。那所以保罗啊，他这个在自我介绍说他是做使徒的保罗底下，他说不是由于人啊，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并且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哦啊，要讲的话，这个保罗啊，保罗有时候啊，他讲话也很调皮，好啊，位阶要提高，我就把你提得很高。我这个使徒的这个身份呢、啊，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主耶稣的，来自于叫主耶稣复活的那位神从那边来的，哈、哦，这样，也是这样的意思的。那其实也没有错啊，也没有错啊、哦。那这个强调啊，这个奉派这个蒙召的这种持续性，那这样的一种这个一种超越性啊，哦，我想很多的使徒啊都没有他的这种经历的哈、哦。好，那再来，他说啊，他写信给加拉太各教会啊、哦，所以加拉太啊不是加拉太一个教会，是各教会。那这个各教会啊包括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啊。那路斯德啊，提摩太就是路斯德的人啊，彼得啊，这个保罗啊，传福音到路斯德的时候啊，那么传给一个这个犹太的这个女子啊，一个妇女，那么她的先生是这个希腊人，希利尼人啊，那这个他的儿子也很认真听讲，所以到后来啊。第二次来的时候啊，那他这个发现啊，这个孩子啊，很可造就，所以就这个把这个提摩太啊，就征得他们的许可啊，把这个啊提摩太带在身边，那么成为后来的这个传道人啊。好，那。第三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归于你们啊，这个是我们神的福音的一个本质啊，神的福音啊就是要把恩惠平安传给你们，所以我们大家见到面的时候啊，这个我们是习惯这个要临走之前，大家会啊平安平安。那么见面的时候，大家就会平安啊。那、大家以平安呢、啊，互相分享。平安这句话实在是很好啊。这个韩国他们，我们呢、啊、去访问信徒啊，我们平常去访问信徒。那么要离开以前呢、啊，我们说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求主耶稣将平安这个喜乐。赏赐给这个家啊，求主耶稣这个赏赐给大家平安啊，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是要临走之前祷告。那么韩国他们教会啊，他们的习惯跟我们相反，他们去访问信徒的时候啊，一进到家门第一件事情是大家先祷告啊，感谢主耶稣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家，愿神的喜乐平安临到这个家，我们来祷告，这样子。好、哦、那所以这个好，那不管在前在后这都无所谓啊、哦、总是啊平安是我们最盼望得到的。在花莲教会啊，花莲教会有一位 尼姑，尼姑啊，他后来他信主了，很奇妙的一个事工见证。那他为什么会来信主呢？他这个也是身体很身心都不得平安啊、哦。那不但是这个身体有病，而且啊，他的一大笔捐款，一大笔存款啊，被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尼姑庵里头啊，他们一个住持给 A 这个 A 掉了，哦，倒掉了，哦，所以他心里面呢、啊、很痛苦，很痛苦。那结果啊，他这个在花莲教会附近啊，那么有一个学校，那么很多人呐、啊。早上都会到校园里面呢、啊，去跑跑步啊，做做操啊，啊、哦，那我们有几个信徒啊，也早上也到那边去做操。那么他们见面啊，就啊、哦、平安平安啊、哦、平安。那大家都在那里做操啊，那个尼姑啊也到那边去做操。那他常常听到他们这几个人呐、啊，一见面就讲啊平安平安，要离开的也啊平安平安。我们听得很这个很平常。没有觉得什么，但是啊，有一天呢、啊，那个尼姑啊，竟然问那个姐妹说：“哇，你们怎么一见面或者要离开啊，就会互相祝贺平安呐、啊？”哦，她说：“我们是信耶稣的啊，信耶稣有平安啊，信耶稣什么？”哦，就跟她见证起来，哎，想不到啊，她都从平安这一句话就产生了兴趣，因为她就缺少平安。哦、身心都缺乏了平安，虽然每天在那边念经，但是缺少平安。哎，就这样子，那么他也不敢呐、啊，他也不敢一下子啊，就到教会来慕道。那这个我们教会信徒啊，哎，把握这个机会，那么去也想哦，这个尼姑可能来信主吗？哦，哎，不过啊，他既然有兴趣来问呐、啊，哦，有兴趣问呐、啊，那就啊，这个跟他谈，越谈越多，后来果然到教会来慕道了，哦。那长话短说，到后来啊，这已经信主了，我现在很信主了啊、哦，哎，那所以平安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恩惠啊，所以真的我们信主啊，这个从这个平安喜乐从父神那边来归到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啊。那第四节说，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罪恶的时代，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永远永永远远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福音的本质了啊！那所以这个除了这个福音以外啊，从主那边，那么这个主耶稣啊，从主耶稣那边，为什么我们刚刚说这个？保罗啊，那么他说啊，这个除了十字架的道理以外啊，那么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啊、哦，什么都可以不说，但是耶稣基督十字在定十为我们定十字架的这个福分啊，不能不说啊、哦，因为只有耶稣定十字架才带给我们这个福音的啊、哦。那这个福音啊，这么重大的福音啊，那当然是这个不可更改的。那第六节以下，这个保罗啊，就要提到正题了。正题了。第六节说啊，我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个借着基督的恩来造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只不过有人在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呢、啊、来更改了。但是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是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以你们给你们啊，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人的心呢？我岂是要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好，这一段话，那么把这个福音啊，福音这不可更改啊，这个很清楚的、明确的讲啊，很明确的讲。那这个稀奇呀、啊，稀奇就是很讶异啊，怎么会这样子 啊。因为我就我对你们的认识，当初福音传到你那边里，我们一起在追求长进，你们是那么样的执着啊。我告诉你们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啊，大家能够坚信不疑啊。但是才多久的时间，你们这么快就改变了。哦，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哈，哦，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这样子，说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就离开这个纯正的福音了啊，哦，那么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已经浮现了哈，哦。那些传讲这个传讲这些不实道理的，那么就是那些思想保守，那么受框限，受这个律法来框限的这些犹太人，那么他们虽然已经受洗归入恩典里面，但是仍然活在律法的这个束缚当中了。他们那么这些在这里啊，虽然还没有谈到啊，哦，那这个说是到底啊，他们所传的福音呢，啊，有什么不对啊？但是啊，这个对于从后面来看啊，那么他们是使着。要求啊，他们呢偷偷的进来，那么要求这些已经信主的这些非犹太人啊，说你们一定要受割礼，你们假使没有受割礼啊，你们信耶稣受洗啊，也没有什么用的哦，也没有什么用的，因为唯有受割礼啊，才能够让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哦，把这些这个旧校啊，又把它加进来了啊，哦，人家是不洁净的，那么这个就是把基督的福音呢，啊，更改了啊，所以这个是贬低了十字架的这个功用了。他说，假使把主耶稣这个道理啊，那么都把它更改了，那么他这个理当受到咒诅啊，理当受到咒诅啊，是他意思就是说，他就会失去福分的。一个人假使失去了这个神的祝福，失去了这个恩典呢，啊，那么他这个。用一个角度来看呢，啊，那就如同这个啊，被咒诅一样了啊，因为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啊，是这个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人，所以这个基督的福音呢，啊，是不能够更改的。既然主耶稣来所传的福音是这样啊，我们把它更改了啊，那这个福音呢，啊，不就有缺陷的吗？啊，这个就是保罗啊他所说的这个意思啊。我们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来谈，请默祷。